请打开私家合注入门184页，看原文。众多去入无上瑜伽曼陀罗时，亦多说虚受共不共两种律仪。共者即是菩萨律，受律仪者呢即是受学律仪界、摄善法界、饶益有情界、三聚界等菩萨学处。除发心以如其世受学所学处而修学外，虽于波罗蜜多乘中亦无余道故。又金刚空行及三不止金刚顶中受阿弥陀三昧耶时，悉作是云：无余受外事部、行部、密瑜伽及无上瑜伽二部波罗蜜多三乘之正妙法，受咒律语须是受故。由见此等少有开遮不同之分，即指一切犹如寒热变相为者，是显自智极粗浅耳。下面我们看讲记，注意听哦。说众多去入无上瑜伽曼陀罗时，这说什么呢？是说接受无上密的灌顶的时候，要进入坛城的话。接着说亦多说虚受共不共两种律，是说要接受无上灌顶的时候要接受两种律，什么律仪啊？菩萨戒和密城戒两种。这个共和不共呢，共者是什么？就是菩萨戒，不共者就是密城戒。所以下面原文说，共者即是菩萨律，前者是菩萨戒，后者是密城戒。有没有发现要说无上密灌顶的时候还有两种戒？接下来受律仪者兼注在此解释三种律仪的内涵，就是律仪戒、摄善法戒还有什么饶益有情戒三种戒律。受律仪者呢即是受学三聚戒等菩萨学处，除发心以如其世受学所学处而修学外，所以波罗蜜多乘中亦无余道故。接下来又说又金刚空行及三不止金刚顶中，这都是译成藏文的密续经典。金刚空行呢是一部续典的经名，三不止也是续典的经名，金刚顶也是的，前面提过的全都是什么呀？密乘的续典。在受阿弥陀三昧耶时，也就是在受阿弥陀佛的律仪的时候，悉作是云：无余受外密三乘正妙法。解释一下这个外呢是说事部、行部的两种密法，这个密呢就是指瑜伽和无上瑜伽部，和波罗蜜多乘三者，注意哦，是密外和什么波罗蜜多乘的三者，需要这三者，并说要无余受正妙法，这一切正法呢都要受持，受咒律仪须誓受故，就是要承许发誓，这个誓受就是要发誓，你要答应要发誓。所以在受密乘律仪的时候呢，需要受学波罗蜜多乘，这也是誓言律仪。受密乘戒的话要受五部佛的这个誓言，就要受阿弥陀的律仪，这是在这个地方提到的。不仅仅是密乘的戒要受誓言律，像显乘的很多戒律都是要受誓言的，对不对？大家看到在这里边呢说接受无上密的灌顶的时候要两种戒，菩萨戒和密乘戒，它是有戒律的。下面如果问问题的话，说三乘的乘是指什么呀？说外密乘三个正妙法，应该要反过来是吧？外密还有什么波罗蜜多乘三乘正妙法，外密三乘。再强调一遍，外呢就是指事部和行部，密呢就是瑜伽和无上瑜伽部，还有什么乘啊？波罗蜜多乘，就这三乘。接着看186页最后一段，由见此等少有开遮不同之分，这很重要。这里边呢有一些开遮的不同，即指一切犹如寒热变相为者，是显自知极粗浅耳。比如说律典里没有说不能吃肉，并且开许可以吃三斤肉，然而在楞伽经中说不能吃肉，律典中说不能饮酒，不能亲近女人，密咒中却要求呢已经达到高度正量者要饮酒亲近女人等。 这是为什么呢？这里边仁波切做了一个抉择，注意哦，这一点大家可能要考虑一下，说以达高度正量者饮酒。接着仁波切抉择说，并没有说一入密乘就要他去亲近女人，修持密法密道后已经在自心相续中升起一定合量的正德的话，只有说在已经达到合量的时候才能够亲近女人饮酒等等，其他是不行的。像这样的一个不同之处呢，看到这些就认为如同寒热一般相为抵触，这是不行的。接下来说，例如病人呢有风病和胆病，就患这种风胆病的人，一开始医生会说不可以吃肉，因为严重的胆病吃肉会伤肝胆，医生才会说你不能吃肉的。但他的胆病好了之后呢，体内的风胆会显得十分的微弱，视力会变小，而为了要补充风大呢，又要说要吃肉，看似是相违的呢，但并不相违。仁波切说就像是这样。好，这个小段中呢，尤其是那句说密咒中要求已经达到高度正量者这个高度，其实我们显教中也有这样的实现，比如说济公活佛，很多年前有那个电视连续剧济公活佛红遍大街小巷，大人小孩都看，他就是那句著名的话，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对吧？他就是，有人说这样的行为是疯癫行或者是逆行者，但是要达到这种正量，比如说有人请他去吃饭的话，他从厨房进去，然后别人看他穿得非常的褴褛，以为他是一个乞丐，就把一桶泔水一桶淘米水或者一桶脏水给他，他就全都喝了，就是要有这种正量。还有鸠摩罗什大师不是有说吃一包针吗，说为什么他可以有太太，是这样吧，然后他的弟子要学，他说你要学我的话，那就拿一包针来，他就把那个针就都吃了，你有这种本事才行，才能够学我。吃完了之后大家就都不讲话了，因为你能够把针当食物吃吗？那个钢针或者铁针你能那样吗？或者银针也不行啊，所以这是要有本事的才能够修这样的法。在这里边呢，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克水杰尊者写的宗大师的传《起心金粮》。在《起心金粮》的170页第二段，在这里边呢其实有描述一个这样的状况，大家可以听一下，说自诩是密咒金刚乘的行者的人，如果不饮用酒类，不受用非食食等，会产生堕罪，违反誓言。有一段时间就是西藏的佛教就变成这样，然后这样颠倒的谬论流传很广，在那个时候导致那些极其贪爱五欲的人，由于呢服顺自己的欲望非常的惬意，由此呢在屈入密乘的形式之后，舍弃了出家律仪，犹如野草，就是他一点也不珍惜出家的戒律。然后即便呢已经是自诩为许多人的导师，受众多的大人物诚实供养的上师，竟一边还披着袈裟床，一边公然的养育儿女妻室等大家庭，自己也毫不在乎，别人也不会讥议，就是诋毁他或者议论他。在这种状况下呢，还为西求出家及净缘界的弟子们全无犹豫的传授戒律，这种专门毁坏圣教的恶行者，就是用特别是密乘行者受用欲望没有过失这样的话干什么呀，来狂惑世间。在这一段里呢，大家可以知道呢，真正清净行持的教法，它是非常非常重视戒律的，不是假冒修习密法之名，然后行自己五欲的贪欲，不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尤其是呢，如果穿着袈裟还做这种，那宗大师是绝对不赞同的。大家都可以看到宗大师戴的黄帽，就是黄帽派，他就特别特别的强调清净的戒律为基底的教正法。这一点呢，像我所有的善知识们也都是持戒清净的比丘，他们也学密法，但是他们也非常认真的持比丘戒。我所有的善知识都没有人视线什么用酒啊靠近女众都没有，所以要注意这个，你是比丘是出家人就好好的持守出家人的律仪，是在家人就好好持守在家人的律仪，并没有说毁坏律仪好像就是你修持法， 但是至于那种极高正量的人，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但是如果一入手一开始就学这个，那你学的肯定不是清净的校正法。在起心经粮的第171页还有一段说，对于以戒律为基础，然后透过文思来抉择空性，就实性，以修所成作以其内涵，这样的三学次第顺逆无有错乱的这一点，佛陀是如此宣说的。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呢尽力的折纸，就三学次第他把它切断，并且呢认为显教与密教，听闻与修行就如同冷和热一般相违，而驳斥其中的一方。就像我刚才说的，修显教的说密教不好，修密教的说显教等等。然后说那个时候呢，很多人也发自内心的破坏正法，破坏什么毗奈耶，毗奈耶的清净戒律学处。那个时候的佛教呢就徒留一个假象。然后说在那样的时候，值此之际，这位至尊仁波切由于支持圣教的伟大愿力，为了复兴北方此境的大宝佛教而来，就是乘愿而来。如上述的传记所说，以及其稀有的强猛精进，行之不可思议的自他而立，所以近来的文思之士在努力文思的同时呢，也会珍重学处，就大家都非常努力的学习。三藏的法师在修学的时候也都非常非常的努力的持戒，把不持戒的行为呢，比如贪啊等等，自己会觉得这是很耻辱的事情，树立了正确的持戒的宗风，感恩宗大师。在起心经粮174页还有一段，第二段，其实它第一段也很好，等到我们以后一起学习起心经粮的时候再仔细的学一下。这段呢就是宗大师在整顿了西藏的教法之后呢，总之福顺续部的执金刚，这个执金刚就是指密咒师，就是福顺续部的密咒师，有着清净的别谢脱戒及律仪行持，并如同大乘经藏所说而真爱菩萨学处，你看啊，别谢脱戒等等，还有菩萨学处，具八功德的三乘律仪之和，毫无浑浊的充满心绪，这样的三藏法师有几千位，遍布在西起杂兰达惹东至大海的汉地国土一切地区，能有如此盛况，全是这位至尊上师难可思量的稀有事业。这是赞美宗大师振兴戒律，然后饶益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三藏法师，包括行持续部的这些密咒师，他们都是在清净戒律的基础上，而且无比的珍爱菩萨学处。所以千万不要学了密乘就把戒律丢掉，这不是清净的佛教的传承。一入手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好好持戒，至少要断除三恶趣的因，因为你不好好持戒就没有人身了。所以从一开始学习的取舍之法，到波罗蜜多乘，到密乘戒，它是一向的重视戒律，千万不要有一种密乘不重视戒律，甚至密乘非佛说的这样的邪见。我所有的善知识们，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视戒律。那么我们这些后学的呢，看善知识们怎么行持，作为弟子的也要无比的珍爱自己所受持的律仪，也用呢自己清净的守护律仪这样的发心，令大宝的佛教呢住持在世间，令流情呢能够沿着一条正确的取舍的路走向解脱，乃至究竟成佛。佛陀也教诫我们说，以戒律为明灯，所以戒律呢一定是我们生生世世呢都要好好勤举的一盏照亮自他的明灯，希望我们好好的能够依教奉行。